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困住自己的几种表现形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号。师尊正法已近尾声，自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直到现在已达25年之久。在这25年迫害当中，有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抄家、劳教，有的被非法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非法迫害致死的已有5000人确认了姓名和身源。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形势虽然严峻，但是绝大多数同修都能在可能失去常人的一切中走出来，正视大法，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同修在如今救人的关键时刻，由于种种原因把自己困在家里观望，不能走出来。这一部分人也是最让师父操心的一个群体，希望走出来的同修们帮助一下身边的此类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为法而来的。当初他们也是毅然决然地抛下了神的光环，紧随师尊下世主持正法的，历经了重重的磨难，在今生幸遇师尊大法弘传，都是师尊的亲人啊。我们当地也有类似同修，下面我就以点带面总结一下至今仍被自己困在家中的几种典型的表现，希望引起重视。此次总结仅代表本人当前层次所悟，如有不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三件事只做两件。师尊在法中曾讲过，1999年720迫害之前，在中国大陆拿着书看的就有1亿人，可是自从邪党非法迫害以后，也就是社会形势反过来以后，有一部分人不练了，也不学了。有一种同修自从迫害以后，就只在家自己所谓的学法练功，师父所交代的三件事只做两件。这类同修从迫害初期到如今20多年了，一直以这种形式存在着，不包括独修，但三件事都做的。他们基本不与外界同修接触，自己在家所谓的学法练功，其实造成这种修炼形式的就是一个怕心。他们中有的在迫害初期被抄过家，有的被非法劳教过，回来以后就采取了深居简出了，不跟同修接触了，时间长了就成了在家潜水了。但有的人根本也没有遭受过什么绑架抄家，就是被突然反过来的这个社会形势恶党的变态嘴脸给吓住了，所以也不出来了。这样的同修在各地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人的这面毕竟在大法中受益了，所以还是不想放弃大法。就这样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又抓着神不放，在家里潜伏着。他们中也有的人与别的同修单线联系，如果有师父新经文发表，去同修处拿了就走，然后又一切恢复平静。还有的不拿师父的新经文，也不拿明慧周刊，只是自己在家学法练功。我弟就有这类同修，具体数目不详，因为他们也不跟别的同修接触，别人也找不到他们。希望身边有此类同修的帮帮他们吧，正法已近尾声，莫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啊。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所应负责的那片众生还在等着我们去救度。第二部分，老龄化问题。65岁以上的同修大概占我地整体同修的 75%。 他们在当年师尊传法时，他们得法就已年过半百了，现在大多都已七八十岁了，有的已将近90高龄了。虽然沐浴大法中几十年了，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是他们每天走路健步如飞，满头银发变回了青丝。记得明慧网有一则报道，山东某地有一位90多岁的老翁，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满面红光，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讲真相救人。 注意上此类同修在大法弟子中比比皆是，精神头似乎比年轻人都足，每天忙碌着师尊所交代的三件事，奔波在救人的路上。这是比较好的一部分老年同修，能使三件事为己任，在大法中精进着。也有做得不足的一少部分，他们每天也在学，功也在练，但是救人的事儿不能很好地抓紧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容易改变人的观念，其表现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老人，而不能把自己当成一名主持正法的大法弟子，完全用人心人念把自己束缚了。一次我与本地一名老年同修 A 切磋，一，咱们救人不能光发几本资料就完了，得出去面对面救人啊，在救人的同时也会修取很多人心和观念啊。同修 A 面露难色地说，我也想出去讲啊，可我岁数大了张不开口。还有一次我鼓励同修 B 说，咦，你也学电脑吧，明慧网上啥都能看到。 B 同修说，哎，我年龄大了弄不了那东西。老龄化问题有时还体现在身体健康上，虽然我们主持正法修炼了20多年了，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部分老年同修还是经常受病业假象的干扰，有的甚至被拖走人体。2020年的时候，我在一家粮油超市打工，有一天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我这儿买小杂粮，他说他有三高，经常吃小杂粮食补，还给我普及说吃什么小杂粮降糖，吃什么小杂粮降血压的，效果挺好的，好像很专业的样子。等他说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教他成念九字真言，告诉他祛病健身有奇效，就不用再吃什么这个那个小杂粮了，还麻烦。没想到没等我说完，他赶快高兴地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呀，是某某地方来这城市看孙子的，练功20多年了，正在找同修呢。我很惊讶地说，你练功了为什么还三高，为什么还食补呢？你这跟常人有什么区别？老头说，我每天也看书练功，但身体出现的三高就是降不下来。我说，虽然你每天在看书学法，但是你人的观念不改变还是人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同修，不光是老年同修，包括本人在内，几乎都犯一个毛病，就是始终抱着不可侵犯不可改变的人的理在看书练功，可想而知能从法中得到什么。这是学法而不得法啊，说白了就是坐在大学的课堂里读着小学课本。所以说修炼改变观念尤为重要。第三部分，吃老本的问题。吃老本的问题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人以前赚了很多钱，或者在某个方面做出过成绩和贡献，俗话说的有老资格了。但是常人中还有一句俗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要说的是如今在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中也存在着吃老本的现象。比如在1999年720迫害初期，有很多大法弟子不畏形势的严峻，大面积的出去散发真相传单，证明大法和师父是清白的。那真是邪恶不管怎么疯狂也阻挡不了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记得零几年的时候邪恶还很猖獗，我跟同修每天晚上都出去很远的郊区发资料，有时候回来已是下半夜了，但是没有累的感觉，而且心情特别舒畅。近几年来邪恶少之又少了，环境也变得宽松了，可是在本地同修中反而出现了懈怠现象。表面情况好像是以前的紧张气氛过去了，现在邪恶少多了，我也该放松一下了，反正头几年资料没少发，事儿也没少做。我发现有这种负面消极想法的同修还很普遍。一次我与本地同修 C 谈起当前救度众生的事，我说，某某姨，师尊讲法中早就讲了让我们出去面对面救人，每天光发这几本资料也达不到救人的效果呀。同修 C 说，迫害严重那几年已经没少做了。言外之意就是 现在做点儿就够本了。如同修 C 这种想法的同修不在少数。细分析，这种吃老本的心理就是抱着一颗人心在跟师父讲条件。有这种想法的同修，我感觉还是法理不清，好像是在为师父做什么，为大法做什么。心里总认为，我已经发了那么多资料了，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了，师父应该不会落下我了吧。这类同修最容易把做事当作修炼，而不注重修取自己内心的常人观念。师尊在《远离险恶》中讲，大法是原有的，在人世间展现是为了末后救人，用人为大法做什么，大法在救人，不是人为大法做什么。第四部分，家庭是牢笼。一，被家人束缚型。我觉得修炼至今仍被家人束缚的同修还不在少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同修还没有很好的把真相给家人讲清楚，家人还被蒙在邪党的谎言里，或者是对家人的真相也没少讲，但效果不好。主要是我们把家人真的当作自己的亲人去讲了，也就是带着情去讲了，那效果肯定不好。还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同修在外面是修炼人，在家里就不是修炼人了，就放松自己了。你的言行家人可都看在眼里啊。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家里更要重视自己的形象，家人是更应该救度的一个群体啊。如果我们在家里真相没有讲到位，或者没有给家人展现我们大法弟子的正面形象，也直接会影响到我们所要做的三件事，所以对我们的修炼和救人造成损失。有的家人甚至不给同修自由，有的家人给同修规定在家里练可以，就是不允许出去见同修，有的甚至闹到了离婚的地步。其实我们的家人也是有他们的使命和责任的，也许他们当初也是跟神发过誓约，要助你修成才当了你的家人的。如果我们做不好，是不是也导致家人没有完成他们的誓约，而对神犯了罪呢？二，自我约束型。自我约束型和上一个情况正好相反，家人不阻挡同修的学法练功了，三件事也不阻挡了，有的甚至还很支持同修的修炼，但是这部分同修还是跳不出来家庭的圈子。为什么呢？一个字，忙。可不是忙师父所交代的三件事，而是每天在忙着演好他常人的角色，在家里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照顾完孙子，照顾外孙子，还有的为了自己的生意忙碌奔波，为了自己家的小日子忙忙碌碌，每天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这里不是说不让大家尽家庭的责任，师尊的大法也是开在常人中，我们还是要正常工作生活的，只是在忙碌中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要角色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如果你仅仅把常人的角色演好了，而忽视了我们是带着神圣使命来世上救人的使者这一角色，那就是本末倒置呀。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大家知道现在的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用白驹过隙来比喻也不为过，每个人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我们合理的去把它安排好，每个时段做什么，到这个时间了那就必须去做什么，不得延误。比如到学法时间了就雷打不动的学法，到练功时间了就静下心来练功，到上班时间了那就好好把工作做好，到什么时间了就做什么事情。合理安排好时间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超强的执行力、意志力，必须高标准要求自己。这个方法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能有效地去除安逸心和懒惰心。比如说我吧，闹钟定到3:15必须起床练功，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早晨3:15必须得起来，不给自己如果起不来还有补练的机会这个借口，因为白天还有白天要做的事情。所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还能锻炼我们超强的意志力。如果忙得有点乱的同修们，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合理的安排好时间，每天有条不紊地做着该做的事，往往会事半功倍，这样也做到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了，既尽到家庭的责任了，我们的三件事也没落下。第五部分，以顺其自然为借口。几年前的一次小组学法，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和提醒。记得当时学完法以后，小组几名同修例行切磋讨论，同修弟和同修乙的对话让我引起了注意，觉得他们的对话有问题。记得同修弟说，修炼啊，真是不容易，每天有过不完的关不说，还有去不完的人心。同修乙接着说，顺其自然吧，能修到哪儿就修到哪儿吧，反正也下不了地狱了。当时觉得这话不对劲儿，太消极了，但是碍于同修面子也没指出来，所以也想提醒一下同修们，一定要在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修自己，修炼无小事啊。这个顺其自然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不人为的去干涉，二层意思是当出现症状或负面情绪时，将其视为自然的反应，不过于干涉，任其自然发展。本人觉得这第二个含义完全跟当时同修乙的情况吻合了。当时同修乙其实就是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的心态说的这句话，然后对自己这种消极的心态任其发展。我个人理解，师尊在法中讲的顺其自然，是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放下一切执着的过程，该是你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也就是你的了，它是一种顺着事物的发展而自然流露出的状态。可是以上同修义所说的这种消极的所谓顺其自然，如果在我们修炼当中，它可以导致一个修炼者从此停滞不前，从而丧失精进的意志，甚至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毁掉一个未来的大抉择。我们修炼讲正念，一定要正念啊，同修们，不要负面的东西，因为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这个消极情绪，它也是三界内的产物，在另外空间，它也是活的生命。它的使命就是让人消极，让人打不起精神来。在这个消极的场中，它才能得以存活。特别是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中千万不能要这个东西啊。第六部分，花钱能买来正果吗？在我们本地还有这样一类同修，也很有代表性，把它整理出来，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这类同修数量不多，只是极个别的存在，他们也很积极的学法练功，但是极少或不做讲真相的事，但往资料点存钱却非常主动，总是会不定期的往资料点送点钱。当然了，此类同修家境一般都很好，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已经退休了，每月有不菲的退休金，他们这一笔笔资金对于资料点的正常运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给救度众生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条件，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提醒在这方面法理有误解的同修，捐钱是好事，但不能代表修炼去执着心啊，也代表不了做三件事救人啊。有的同修往资料点捐完钱以后，好像很有成就感，而自己从来不出去发资料救人，更别提面对面救人了。我觉得这种思想就是最大的私心暴露无遗，不出去救人吧，怕将来正法结束时把自己落下，出去救人吧，怕有危险， 不敢做救人的事，那索性就花点钱吧，反正有钱。这是多么肮脏的人心啊！当然了，我这里说的并不是在三件事都做了的基础上往资料点捐钱的同修，也不是否定同修往资料点捐钱，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反而特别敬佩同修们这种舍大利取大义的精神。我们有救度众生的使命，也正因为有你们的无私奉献，才能把众生救了。而只是想提醒极个别在这方面对法理有误解的同修。我们本地就有一位这样同修 F。一次我问 F 同修，某姐，你现在采取什么方法救人啊？ F 同修说，没采取啥方法，也没出去，我往点上拿钱了，就花点钱呗。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随后回了他一句，花钱能买来正果吗？他无语。虽然是极个别的存在，但是也不得不引起重视。第七部分，安逸胜毒酒。先讲一个小故事。在古代东晋时期，有一名大将陶侃，由于遭小人陷害，被发配到了荒蛮地区任职。可是因陶侃以前是一名武将，发配荒蛮地区以后，上边让他过起了文官式的生活，每天无所事事的。陶侃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日子一久身体一定荒废了，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把100块砖搬到书房里，晚上再把100块砖搬到屋外，如此这般过了数年。果然在陶侃70多岁时成就了一番事业，名垂青史。我把陶侃的这种行为叫做突破安逸。自古在修炼界就认为安逸是修炼人的大敌，因此有安逸胜毒酒的说法。作为修炼人的我们一定要切记，因为修炼必定得吃苦，不吃苦你的业力就没法消去，业力不消你如何圆满？所以这个安逸是修炼人绝对不能要的。白教使佐弥勒日巴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的师父为了让他还业，给他设了种种大磨难。释迦牟尼佛为了弟子们能修成，领着弟子们要饭化缘，在森林里打禅苦修，那也是使安逸如毒蝎，唯恐躲之不及的。反观现在在大法中修炼的我们，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物质条件，都胜过古人无数倍。在这个物质条件如此丰富的现代社会里，无论是吃住行都极其方便，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苦吃。而且师尊还讲，720以前的大法弟子，师尊都已经给推到位了。师尊还为每一位真修的大法弟子清理了身体，而且在磨难中还能保护着我们等等一切好处。师尊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可以说跟古人相比，我们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修炼，根本没吃什么苦。我们所要吃的苦只不过就是每天学法练功去执着心的那点苦，跟古人时的修炼来比，那也算不得什么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防范这个安逸，因为吃苦和安逸是并存的，而且修炼就意味着吃苦，你不吃苦那肯定就在安逸当中了。拿我个人来说，修炼这么多年，安逸心一直没太去干净，修炼状态时好时坏，状态好了几天吧，就觉得该放松一下自己了。救人方面也是，比如今天天气不好，或者某种原因就不想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这都是安逸心在捣乱啊。所以我们还在安逸中不能自拔的同修们一定要惊醒了，它能毁掉一个修炼人精进的意志。其实想想，我们是在宇宙大法中修炼，是天上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徒，难道还不如古人修炼吗？ 弥勒日巴与释迦佛不过是小道修炼，只是为了给我们这次师尊正法做铺垫，却能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苦修。而东晋大将陶侃还只是个常人，却也能吃得苦中苦，最后成为了人上人。时光一去不复返，如果哪天师尊正法突然结束了，我们想再找苦吃都找不到了。在这方面有做得不足的同修，赶紧从温柔乡中醒来吧。该我们吃的苦是一定要吃的，该我们负的责任也是一定要负的啊。第八部分，怕心是根子上的问题。以上总结的几种同修走不出来的情况，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怕心的问题。而怕心是旧宇宙中唯思的东西，是我们一定要放弃的。师尊正法已近尾声，如果不尽快去掉这个怕心，赶快从这个唯思的旧理中跳出来，那我们真的会与这万古机缘擦肩而过了。让我们重温师尊的有关讲法。师尊在《金纪要旨三也棒喝》中说，什么样的生命配宇宙大法来度？被度的生命能仅仅是为了个人圆满吗？怎么样配得上当大法之徒？是那些躲在家里所谓学法的人吗？只是想从大法中获取，不想为大法付出的人？师尊在《金纪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苏武牧羊的典故家喻户晓。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先是以名利诱惑，让他归顺于匈奴，后又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宁死不屈，始终大义凛然。匈奴无计可施，便把苏武发配北海无人处牧羊。在漫天大雪无吃无喝的条件下，苏武以吃野鼠和雪水充饥，但他仍每天高高举着汉朝的大旗，不屈节辱命，坚持民族的气节，这就是民族的英雄。修炼二十多年了，我不敢说我的怕心一点都没有了，但当我的怕心出来时，我就会鼓励自己。所以从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的身份就是公开的，也从来没打算隐瞒过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为什么要隐瞒？多么荣耀，天上的神都羡慕呢。所以在2005年非法劳教期间，我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走出了劳教所。在我25年的修炼历程中，我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到处打工，比如超市、饭店、保洁、保姆我都干过。对于我们修炼来说，就是云游吧。但是无论到哪里打工，我先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说明白我是干什么的，然后找机会给老板和同事讲真相。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也能高标准要求自己，因为人家都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了，所以你就不容易再敢犯错了，脏活累活反正多干了不少。我说的意思就是怕心不能掩盖，掩盖就是在滋养它，把自己搞被动了，好像我们真犯了错一样。我们修大法堂堂正正有什么错？所以那些被困在家里的同修们真该好好想想了，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无边的宇宙大法啊。我们是整个宇宙的宠儿，天上无数的神都在羡慕我们，难道还不如一个古时的常人有骨气？遇到点挫折就消极了，有个风吹草动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说起来真的愧对师尊，愧对大法啊。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修炼前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修炼后又是什么样？难道我们想做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忘恩负义的人吗？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优越的生活环境，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让我们住师正法当中圆满我们自己的果位吗？看着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迫害众生，难道我们于心能忍就不着急吗？ 还在家里所谓的学法练功吗？如果真的如此，那真的就是见死不救啊。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同修们，师尊正法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我们好好剖析一下自己吧，好好与法对照一下自己，正面的严肃地对待一下自己的修炼，看看我们还在故意隐藏哪些人心。其实有些人心和执着不是找不到，而是不想去掉，甚至在滋养它。话说得挺严肃，师尊也是一次又一次重锤在敲我们。本人也是在写文章中在鼓励自己，敲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为的就是不辜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结语，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让我们继续扬帆起航，走好最后一段仅剩的正法路吧。此文只是以本地出现的情况以点带面说了整体的一些情况，如各地有类似同修，望同修们互相帮助点醒同修，做到师尊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讲的互相救助。本人当前所悟，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